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一红在黑龙江女子监狱被迫害致胸痛，腰椎间盘突出；吉林李华被网判四年入狱，多名狱警家访目的不明；辽宁法轮功学员白雪松、史延颖第四次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王一红女士在2018年9月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判刑十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胸痛，腰椎间盘突出。现年47岁的王一红原在双城区防疫站工作，他十多年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女儿刚上高一，儿子15岁，智商有问题，不会说话，两个孩子需要母亲照顾。2017年10月9日，王一红新搬迁不到两个月，双城公安局刑侦大队警察直接到他的新住宅，将他非法抓捕并抄家。王一红在2018年9月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网判十年，10月9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集训队被所谓集训三个月，转入11监区干繁重的体力活，任务多的时候要干到半夜。后来王一红被转入八监区。2019年年初，王一红因为在监狱里面长期被迫坐小板凳，导致腰椎间盘突出，胸部疼痛。家人表示，看到王一红身体状况很不好，在被绑架之前，王一红没有疾病，身体很好。王一红开始到监狱时不限制消费，后来每月只允许消费120元钱，除了买必需的生活用品之外，几乎买不了什么东西。现在监狱以疫情为借口不让家属会见，每月只是允许给家里打电话。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直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监狱之一，家人很担心王一红的身体状况。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7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多名狱警身穿便装闯到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赵桂勇家。赵桂勇问他们来家的目的时，他们声称赵桂勇的丈夫李华到监狱后因不知家里的电话号，没有联系方式，家属对此质疑，并担心李华的身体状况。2021年10月27日，为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李华、赵桂勇夫妇到通化县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当地警察非法抓捕、关押、诬告。2022年6月中旬被非法开庭，李华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2000元，于8月份被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妻子赵桂勇因身体状况被判三年，缓刑四年，于6月21日回家。据了解，公主岭监狱设立了入监队，又名严管队，专门迫害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经常实施的酷刑如坐小板凳、电棍、捆绑、穿约束衣、死人床等。坐长条凳，第一排是坐在一指半宽的窄木条上，第二排是坐在两指宽的窄木条上。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每顿只有一点点玉米粥喝，其他刑事犯人如与法轮功学员及时有眼神交流，都可能招来毒打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白雪松先生、史延颖女士被警察非法抓捕、关押、诬告一年零八个月，2022年9月16日第四次被非法开庭，三位辩护律师到庭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当天上午9点，历山区法院法官刘英宣布继续开庭。三位辩护律师详细的对侦查机关提供的所谓证据做了客观理性的分析，指出办案警察逼供不成就伪造笔录、证言、剪切审讯视频、构陷当事人。最后，三位辩护律师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公诉人张毅不顾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依然罔顾国法与客观事实，要求法院对史延颖、白雪松判重判。法官声称开庭结束，等待合议庭结果。现年49岁的白雪松 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为人真诚善良，乐于助人，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邻居同行有困难，即使他自身也面临困窘，都二话不说的帮助，他是大家公认的好人。然而因白雪松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多次被绑架关押，被警察非法抄家数次。2021年1月19日，法轮功学员史延颖被警察非法抓捕抄家，并被劫持到秀岩看守所。第二天，警察抓捕了去史延颖家的白雪松。当晚在铁西区繁荣派出所，白雪松遭刑讯逼供。历山区法院对史延颖、白雪松分别在2021年12月27日、2022年1月7日、8月19日和9月16日共进行了4次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图文巴花车游行，法轮功团体获头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7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图文巴市举行了第73届花卉嘉年华盛大庆典花车游行，与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并获得头奖。法轮功游行队伍由澳洲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和锣鼓队等组成，阵容壮观，充满活力。天国乐团的演奏充满能量，旋律雄壮有力，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等乐曲。法轮大法小弟子身穿中国各民族服饰，手持展板，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的信息。法轮大法团体的队伍经过解说台时，解说员介绍说，有一个从我记事起就参加游行的团体，澳洲法轮大法学会昆士兰分会。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精神修炼，是以慈悲和宽容等永恒的普遍原则为基础，实践者真善人。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天国乐团，这是一支由修炼法轮大法的音乐家组成的乐队。该乐团成立于2006年，曾参加过许多地方的演出。他们身着蓝白相间的传统服装，酷似古唐朝的宫廷乐师的制服。他们的服装总是如此美丽。解说员最后说，舞龙真是太棒了，还有幼舞师者，还有鼓，绝对是神奇的。法轮功游行队伍与盛大的花车嘉年华游行传统同在。图文巴市议员、图文巴环境与社区委员会主席、花节发言人詹姆斯·奥谢非常赞誉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同时他认为法轮功团体传递真善人理念是非常重要的。詹姆斯说，这是一个如此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社区的民众在生活中都能按照并践行真善人原则，慈悲为怀和互相帮助的能量将充满我们的社区。在这次活动中，法轮功团体能把这个如此重要的信息传播出去，真是太美好了。该游行是澳洲及整个南半球历史最悠久的社区游行，也是昆士兰州规模最大的一次社区游行。各个民族不同风格的表演丰富多彩，真实体现了多元文化的特色。在庆祝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当地民众和游客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的签名，许多民众签名并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位男子在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中共不是好东西，应该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还有观众说，中共非常邪恶，我要签名，谢谢你们，祝你好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3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因伊丽莎白女王去世所想》，作者一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9日。9月8日星期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了。当日讣告后，白金汉宫的上空出现了巨大持续的彩虹。这是一位在位70年的女王。有人说，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她的一生，那就是责任。他是保持传统和勤奋敬业的标志。如何做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这一生有不少值得回味甚至参照的事迹。人生充满变数，但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修为。在伊丽莎白出生时，人们并未期待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君主，因为他只是第三顺位王位继承人。在他的前面有他的父亲，他父亲的前面还有他父亲的哥哥。然而爱德华八世即位不久，就为了个人的爱情而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职责，于是伊丽莎白的父亲按序成为了国王。10岁的伊丽莎白也自动成了第二王位继承人。他父亲英年去世后，他顺位成为了英国女王，加冕时年方27岁。在位70年，使他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令人尊敬和印象深刻的是1947年，也就是他继位前约5年，年方21岁的伊丽莎白向英联邦及其属国的人民宣布，我的毕生无论是长还是短，将奉献给对你们的服务。的确，这是一位勤奋的女王，工作日程一直很繁重，却从不愿懈怠。甚至在2021年4月，她长达70多年的人生伴侣菲利普亲王去世后，她极为悲痛，明显瘦弱下来，却还在尽力坚持服务于民众。直到去世的前两天，星期二，96岁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还履行了任命新首相的职责。昨天那道彩虹也许是在嘉许这位兑现了自己漫长人生誓言的女王吧。英联邦至今保有的许多文化和传统，这位女王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小小的遗憾是，如果不是对于丈夫去世的过分悲痛，也许伊丽莎白二世还能再撑几年。毕竟她一直健康良好，她的母亲也是101岁的高龄才离世的。但无论如何，对于服务于人民这个职责，他守诺了，堪称尽心尽力，至死方休。关于伊丽莎白96年人生旅途，本文只是点到为止。不同于社会上的其他杰出女性，伊丽莎白绝非个性强悍的女汉子，她对责任的忠诚是做事的出发点和目的，对人民的承诺也更是对上帝的承诺。他始终谦虚有礼，优雅得体，即便在媒体泛滥的今天，从不可以炫耀自己，身处一个辉煌的人位却不忘保持低调。虽然羞怯，但他从不避讳自己对上帝坚定的信仰和依仗。不解释，不抱怨，秉承这句皇家格言，在战争中，在他被看得见才能被相信的时代，在个人攻击成为家常便饭，隐私不再受尊重的社会，在天降灾祸的时刻，在传统被贬弃的人文环境中，他都遵循了自己21岁时宣布的承诺。如果他的使命是为英联邦保持国体、传统和文化承传的话，相信不仅英国人， 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也会对他心怀感谢。这一世身为大法弟子的人，几乎全部降生到平凡人家，并非才子佳人、皇族权贵，很多甚至在社会的底层。但这些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对法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仰慕，不改初衷，其实什么都挡不住我们对诺言的兑现。常人讲见贤思齐，我们要做比常人中好人还好的生命，符合新宇宙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标准的生命。不妨借此时刻重申传统二字，在返本归真的路上走得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懈怠招磨难》，作者上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日。一个月前的一天，我突然觉得腹痛腰疼，而且持续的疼，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在床上也疼，一刻也不能缓解，并且不断的呕吐，持续了3-4个小时，疼得脑子都木了。家人说会不会是急性阑尾炎或胰腺炎，要不要去医院？我说我是修炼人，这不是病。心里知道是自己在学法修炼上懈怠了，色欲心不去，还经常不由自主地浏览常人网站上的不好的内容，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学法放松了，不好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主宰人，控制人继续做不好的事。我心里对自己说，我是法轮大法弟子，那些不好的东西不是我自己，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一定不能再沉沦下去。此时我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强忍着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醒来后所有疼痛都消失了。我体会到佛法无边，当我们融于法中，我们就变得和宇宙天体一样大，那些不好的生命什么也不是。但是修炼是严肃的，一旦我们放松了自己，偏离了法，就会被另外空间乱七八糟的生命左右，这是一次教训。没过多久，我忘记了上次的教训，又开始懈怠。7天前，不知不觉地看起电视剧，而且放不下，整整看了2个晚上之后，第3天下午又突然开始腹痛，和上一次症状一模一样，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因为思想不清净，正念不足，消极地硬扛，想忍过去，结果疼了1个晚上。早上稍微好一点，但是好景不长，消停了大概3个多小时后又开始痛，并没有像之前的那次很快消失。我有点怕，有点心慌，同时又开始疼得满床上打滚，已经快承受不住了。于是又咬着牙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不断地念，不断地念，渐渐地疼痛有所缓解。同时开始向内照，还是懈怠造成的又一次磨难。于是站起来，一遍一遍地背心字名，背着背着，心也逐渐平静下来。又开始读转法轮，大法的法理也能达到心里了。然后让儿子读师父的各地讲法给我听，慢慢的疼痛一点一点的减弱，晚上能安然入睡，第二天起来所有的疼痛也不翼而飞了。连续两次的磨难使我惊醒，修炼不是儿戏，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救人的重大使命，机会越来越少了，正法结束的那一刻随时都会到来，现在的分分秒秒都弥足珍贵，万古机缘转瞬即逝。那么艰难的岁月，20年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一定要珍惜，精进不怠。总感觉这些年自己很多事没做好，对不起师父，辜负了众生的期望。希望从这一刻起，认真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修为直接影响众生能否得救，作者中国湖北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号。师父的正法进程已到最后，作为一名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好三件事，特别是面临人类这场大淘汰，我们更应该把能让世人得救保平安的良方告诉人们，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神佛的保护，远离灾难。前几天我在讲真相中碰到了一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那天我与往常一样，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前，先到师父法相前核实，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让我能碰到更多有缘人。走出家门，边走边找有缘人。当走到一家童装店门口时，店内的一位40-50岁的女士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走进店里一看，原来她是一位残疾人，左手抬不起来。我就想，我要把真善忍的福音告诉他，为了能给他讲真相，我决定给外孙买套童装。我边看衣服边夸他会做生意，靠一只手就把店铺打理得这么整齐干净。接着我就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能得到神佛的护佑，生意会更好，对身体也好。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获得数10个国家政府的数千褒奖，同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也是避免被当前武汉病毒感染的良方。他认真地听，也不停地点头。选好了衣服付钱时，我说，给你一个护身符保平安吧。他拒绝了，说他是信佛的，信了10几年了。我说，信佛好啊，说明你是个善良人，不管你信什么，跟念法轮大法好不冲突。 这时他就跟我讲，他原来的邻居有练法轮功的，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小时候经常生病住院，身体很不好，练了法轮功身体好多了。再后来中共打压法轮功，把他抓去坐牢了。他说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为什么不让练呢？我就给他讲，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按照真善人宇宙的标准修心做好人的。大法师父从1992年开始出来传功，人们通过听师父讲法、读大法书转法轮及练功进行修炼。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所以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就有上亿人学练，其中有中共的高官及家属、部队的将领、公检法部门人员及高科技人员、大学教授、学生、医务工作者、工人、农民等等各行各业人员。正因为发展太快，妒忌心、权欲心极强的江泽民受不了了，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各种手段疯狂打压迫害法轮功。为了镇压法轮功，丧心病狂地制造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挑动国人仇恨法轮功。听到这里，他惊讶地说，原来是这样啊，恍然大悟，但也说了他心里的疑问，法轮功搞政治还六亲不认，并说他的那个邻居从来没给邻居们讲过这些事，见人面就问，你是党员吗？入过团？戴过红领巾吗？叫我们退党团队，后来我们都不理他了。他就经常偷偷地把法轮功的书、指真相资料往我们各家的门缝里塞，我很反感他，也不看。听他这样一说，我就告诉他，你应该看一下他给的小册子和传单里面讲的是什么，给他讲三退为保平安，是为了你好。他又说，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有一天他的老娘在摆地摊，那城管的人不让摆，他老娘与城管的吵起来了，城管的人把他老娘推倒在地，将东西扔得乱七八糟。他老娘也是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作为儿子站在旁边一声不吭，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欺负他老娘，我们左邻右舍的人看了都气得不行，说他练法轮功练傻了，六亲不认了。他老娘气得边哭边骂他，骂法轮功，后来坚决不让他练法轮功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跟他讲，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法轮功弟子，练功要重德，要做好事，要为善，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练法轮功的人是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什么时候都要做一个好人的。别说是他妈，就是其他老人受欺负被推倒在地，你也应该去把老人扶起来，告诉那个城管人员，这样对待老人是违法执法，善意地处理这件事吧。接着我给他举了个例子，我说一个老师带一个班几十个学生，老师会要求每个学生都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可是为什么有的学生考100分，有的考80分，有的考60分，有的只考10几20分呢？你不能说是老师不好吧，责任是不是在学生自己身上呢？他听后笑着说，你这个例子举得真是太确切了，我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要是那个邻居那时像你这样给我讲清楚，说不定我也练法轮功了呢。这时我问他要不要三退保平安，他说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只上了3年级就没再上学了，也就没戴过红领巾。我就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与他告别。他高兴地边点头边送我出门。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修炼真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修炼人修不好自己，就容易毁了身边的人。 要想救世人，我自己首先得学好法，理解好法。讲真相时，要让世人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这样世人才能理解，知道我们是真正为他们好，才能得救。我把这次讲真相的经历写出来，想告诉同修们，要重视对家人和邻居的讲真相，一定要让世人从我们的行动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从而能被大法救度。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自媒体三条乱法视频所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3号。我们几个同修交流后，一致认为真言中展示法轮功的功法的视频是严重的乱法行为，因为除了在师父亲自录制的教功录像外，任何弟子都不能以弘法为名义或理由，个人擅自制作演示练功动作的视频，在任何场合及网站上发布传播。为了弘法并展现大法的美好，现场向常人演示练功动作是没有问题的，但绝不能自己制作成视频传播发布。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功法动作演示，而是无比庄严殊胜的大法。上述的乱法行为也不是个例，在中国大陆，最近在微信视频中就有同修发布以第五套功法动作为内容的短视频，发布几天后已撤下，而当时在该短视频下方的评论区中，除了有一同修指出此行为不妥外，其余同修全部是清一色的点赞，而且还有同修把师父红银中的一手和第五套功法口诀贴上，还有的同修在自己的抖音视频中直接引用师父红银中的原话，却不标明出处，这些都是严重的乱法或道法行为。在此，我们想问一下制作和点赞这些视频的学员，难道真不知道因你们放任私我、任其膨胀的各种人心在乱法、道法以及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带着观念看问题听事情就容易产生误解，从说说心里话一文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2日。我不是技术同修，但是读这篇文章，感觉文章中讲的事情不排除有误解的可能。这里讲出自己遇到的情况，也许可以让同修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首先谈一谈自己遇到的事。十几年前，一对夫妻同修想上明慧网，自己不敢去买电脑，说自己也不懂，要我帮他们去买。我认识一位同修的家人，正好是卖电脑的，我就去买来一台，送到这对夫妻同修家里。那时台式机很沉，我是女性，从市场的楼上搬到车上，再送到那对同修夫妻家的七楼，都是我一个人搬运的。然后我又找来一位60多岁的女技术同修帮助安装系统，教会他们上网使用。几天后，我再去这对同修家，那位同修妻子不高兴地对我说，我妹妹来了，说这电脑什么破玩意儿，也不值3000多元呢，顶多值2000元，你怎么不让我买呢？我听她说这些话，心里一点也没动，一句也没解释，也没想她会不信任我，事情就过去了。他们后来有什么事情还经常用我帮助，我还是尽力去做。其实在那之前不久，我买的那个台式机是4000多元，它这个已经不算贵了。买电子产品价格上有区别也是正常的，由于产品不同，买的时间段不同，商家不同，都有很大差别。就像看似差不多的两条连衣裙，普通的100多元，名牌的几千元，买电脑还没这么大差别呢。还有一次，这对夫妻同修要我找人帮助安装新唐人电视锅盖。安装好之后不久，他家男同修又来找我，说派出所警察去他们家把锅盖卸下来了，让我再找那位技术同修给安上。我很奇怪，说，没听说本地谁家的电视锅盖被派出所干扰啊，最近也没听说过呀。再说，常人锅盖也很多，谁会注意你家的呀？我问他，哪个派出所警察去的？他说，他妻子告诉他说，警察来了让卸下来，不然的话，如何如何。我到他们家一看，锅盖真卸下来了。聊几句之后，我就明白了，是女同修害怕，谎称警察来了，骗丈夫把锅盖卸下来的。女同修还说，你大哥踩着护栏从窗户外往下卸，这要是掉下去还把命搭上了呢。我心想，安装时你咋不考虑同修安全呢？他还说，卸下来这堆东西有啥用，白花钱占地方。男同修着急看新唐人，让我帮他去找那位技术同修。我说，不行，你们自己安吧。他就央求我。我找到那位技术同修说明了情况，技术同修马上说，给他们安。就这样，技术同修又去给安装好了。再讲一讲技术同修默默付出的例子。往往技术同修要花费很多时间，耗费很多精力物力，我们又了解多少呢？一位女技术同修今年70多岁了，一次帮同修做系统，不小心把屏磕坏了。他默默地去电子市场给换了个新屏，好像是1800元吧。他没跟电脑主人说，怕同修不让他拿钱赔。其实他退休金不高，还被非法判刑扣发3年养老金。有两位同修驱车200-300公里到外地帮同修们安装新唐人，只收了接收装置的成本，汽车油钱根本不考虑。对此，个别同修不修炼的家人还说，你们也是为了挣钱呢。技术同修只是顺势说，是挣钱。因为你跟常人说自己不挣钱，有人能理解，有人理解不了，还跟你抬杠。世人怎么说，同修都不计较，只抱着救人救众生的这颗心。 有的技术同修被黑监狱非法迫害几年，出来后没有工作，亲人给点钱，很多搭在自己的技术项目中了。这是知情同修看到的。讲出这些，只在与同修互相交流。修炼人有时带着观念看问题、听事情，就容易产生误解。因为观念是狡猾的生命，它就是要制造误解、间隔。平时我们常说，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就一定是真的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想想师父讲的法，关键是不要让人心当道。另外有一种情况，借此机会跟技术同修交流一下。有时条件比较好的同修打印机出现问题，不要了，让技术同修给买新的。技术同修把旧的维修好之后送给郊区的同修，也是为了让那里的同修省点钱。可是却存在一个问题，打印机维修后使用不久，往往原来的问题又出现了。可郊区的同修找技术同修维修很难，得经过一个个同修传信，这就耽误打印真相救人。技术同修去一趟开车耗油不说，还耽误自己学法练功，这是不是个问题呢？其实郊区同修宁愿花钱求技术同修帮助买新打印机，也不愿意耽误救度众生，不愿意耽误技术同修的时间。有的同修就是这个想法，这里反馈给技术同修。其实郊区的同修自己去买打印机也没有关系，现在搞个体经营、开小工厂都需要一个打印机。疫情期间孩子在家上网课，作业也需要打印，买打印机是很正常的事。大大方方去店里，该讲价讲价，详细咨询好安装使用方法，不会有事的。以上一点想法，如果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切勿放松了自己的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日。近来很多同修都谈论着一个话题，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讲到，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由于大法弟子修炼层次的不同，对大法的理解也不同，有些同修认为师父慈悲，看到有些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没修成圆满， 就让在法正人间的时候继续修炼，直到圆满。由于这个认识，有些同修就开始懈怠，放松了自己，想着反正到法正人间还可以接着修，所以也就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的紧张。可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时间是有限的，1999年以前的大法弟子都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中共是旧势力专门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安排的魔，一旦中共灭掉了，那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能修炼吗？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即使有些大法弟子要跟师父一起到法正人间呢，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段过程，那可是至关重要。师父讲要画一个句号，什么句号？是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总结？也许有同修会问，如果不能修炼了，那我们还留在人间干什么？我在自己个人目前这个修炼层次上认为，法正人间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大法弟子去做，因为还有法正人间时期的大法弟子需要修炼，所以法正人间时期也不可能真相大显。比如说，全世界有许多的和尚、道士、牧师、修女等等，也都在迷的状态。要想让他们改变思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就需要大法弟子显现一些神通来做这些事情。今天写出这个话题，就是希望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千万不要放松自己，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一定要理智清醒，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谢谢大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写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我是1995年1月中旬在新加坡喜得大法的，我得法后的两个星期就在我家办了法轮功学习班，不久又在我家成立了联系站，联系大法新学员或者亲朋好友想要学习法轮功的有缘人。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几位同修开始在本地弘法。10月中旬，为了将来法轮大法在本地的弘扬，我们开始筹备佛学会。12月，我们收到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发出的通知，让海外有法轮功学员的国家向当地政府有关机构申请注册佛学会，同时告诉我们此通知是经过师父同意的。1996年3月中，我们召开了讨论在新加坡成立佛学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选出了佛学会成员，敲定了注册地址，几天后
正式向新加坡社团注册局申请注册佛学会。6月15日，师父来到了新加坡，我们在师父住的饭店房间第一次见到了师父。当时有位学员告诉师父，我们已经申请注册佛学会，正在等待审批，希望师父能为佛学会题词。师父当场欣然挥毫，写下法轮佛学会括号新加坡。师父还说，如果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告诉师父一声，师父会来主持我们佛学会的成立典礼。师父离开新加坡后的一个月，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当时我没悟到是师父加持才能这么快获准，我们从申请到批准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通常是要六个月的。我们立刻将此消息告知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希望师父能够来新加坡为佛学会主持成立典礼。1996年7月27日，师父真的再次来到了新加坡，我们十多位学员一起去机场迎接师父一家人。之后，师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吃饭时，同座的学员把名片递给师父，师父也拿出名片与学员交换，并让我分给在场的其他学员。吃完饭走出饭店时，经过了一条宽宽的走道，学员提出要与师父合影。当时在场的学员很多是夫妻俩，师父问他们要在哪里拍照，学员说去哪里，师父就走到学员那里去拍。看到这一幕，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总是那么慈悲，那么宽容大度，没有一点架子，还配合学员的要求走来走去。一晃25年过去了，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那一年在北京举行北京国际法会，我和一些新加坡学员去参加了。当时我的修炼状态不是很好，那时我们也没有学法，只是练功而已。在法会期间，法会的负责人安排我们到北京当地的学员家交流。这次的交流让我们一下看到了我们在修炼上的巨大差距。听着中国同修谈的修炼心得体会，我们却好像没想过我们修炼中有什么体会，更不懂要怎么谈体会，差距实在太大了。法会的最后一天，师父要来讲法了，大门一打开，全场正在吃晚餐的几百位学员立刻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师父。没有指令，没有口号，整齐程度令当时在上菜的服务生们震惊。用餐后，全体学员非常迅速有序地把桌子移开，排好椅子恭候师父讲法。大法弟子齐心协力共同配合的场面令我非常震撼。师父讲法时，新加坡学员坐在最前排近距离聆听，讲完法后，师父便走过来跟新加坡学员握手。当我看到师父走过来的时候，当时心里好像还怕师父走过来，因为我感到很羞愧，我修得很不精进。可是师父的手已经伸出来了，我赶快站起来跟师父握手。在握手的刹那间，我的头部感到一种震动，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很激动，我知道师父为我调整了身体。回到新加坡后，我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说，师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了差距，我会精进努力的实修。于是我开始抄转法轮。一个月后，另一位一同去北京参加国际法会的学员与我交流组织学员学法的事。此后本地学员开始了集体学法。1998年新加坡佛学会成立两周年了，原本计划在7月底举办东南亚法会，为了配合师父的时间，改在8月22日、23日举办。海外其他国家的学员知道师父要来新加坡后，一下子来自海外十多个国家的近2000名学员也报名参加，结果东南亚法会变成了国际法会。法会的最后一天，在会议结束前，师父与海外各国学员代表合照，包括本地各个练功点的学员。在合影时，师父看学员一眼，就告诉该学员，你要回去多练功，你要多学法。这是事后学员自己讲的。磕磕碰碰，
新加坡佛学会走过了从个人修炼时期到正法修炼25个春秋。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之际，弟子怀着无限的感恩，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感恩师尊赋予的一切。我会尽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也希望我们新加坡同修都能精进起来，珍惜正法结束前所剩不多的时间，走好走正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